北京时间零点整。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011年发现的南昌海昏侯墓，经历了5年的考古发掘整理，一共出土10000多件套文物，还有大约200000枚汉代五铢钱，包含玉石器、陶瓷器、金器、青铜器、竹木漆器、织物，还有5000多枚竹简等等。它也成为江西省迄今为止考古发现出土文物最多、种类最丰富、工艺水平最高的墓葬遗址。通过对海量文物的清理研究，这位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形象和他生活的时代逐渐走出了史籍文献，变得真实起来。历史记载中的海昏侯刘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墓中海量的黄金以及大量的竹简揭示了哪些信息？海昏侯刘贺究竟是沿袭儒家经典的文士，还是坐拥黄金万两的土豪？从被立到被废，这位短命的废帝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海昏侯墓奢华无比的惊人发现。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海昏侯刘贺的曲折人生。刘贺的祖母正是那位汉宫中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绝世美人李夫人。汉武帝当时对李夫人一见钟情，独宠多年，二人得一子，名曰刘伯。刘伯是昌邑国的第一代诸侯王，封地在今天的山东巨野一带。根据考证，李夫人去世时刘伯最多不过6岁。在汉武帝晚年，太子刘据施行巫蛊之术，事情败露以后又举兵造反，最终在湖县自杀。在楚魏空虚时，有人举荐刘伯入主东宫，不过汉武帝在临终前指定了年仅8岁的刘弗陵为继承人，视为汉昭帝，并委任霍光等5人为辅政大臣。没想到啊，刘伯在昭帝始元元年早早去世，死时只有20多岁，其子刘贺继承王位，成为第二代昌邑王。史籍里评价霍光辅政汉昭帝大多是褒奖溢美之词，但其实啊，他不过是挟持幼主以令诸侯。这位汉昭帝亲政了3年多就去世了，没有孩子，霍光在宗室子弟当中挨个考察，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已故昌邑王刘伯之子只有19岁的刘贺身上。刘贺接到了昭帝皇后写的喜书以后，那肯定是欣喜若狂啊，带着200人的浩大队伍日夜兼程赶往长安。那么霍光之所以选择刘贺做新帝，自然是让他安心做一个傀儡。这一点刘贺身边的人看得很清楚，多次规劝他，但是这位昌邑王没有能依言行事。登基以后，不先感激褒奖霍光等国府大臣，反而急忙安插自己在昌邑的旧部，着手调整宫廷禁卫兵马，更换太后长乐宫的守卫。这一系列的举动昭然若揭，是霍光所不能容忍的。根据史书记载，刘贺受洗仅仅27天， 被罗列出的罪状已经达到1127条。不仅如此，他频频地下诏书催促各地上贡，在宫中大行奸淫之事。在由太后出面罢免其帝位时，霍光举述他的罪状，冠上了行昏乱、威社稷的大帽子。而刘贺被废以后，他从封国带来的旧臣200多人被霍光悉数诛杀。刘贺称帝只有27天，他的帝王生涯如同一颗流星，转瞬即逝。后来汉宣帝刘询登基，刘贺被贬回到昌邑，而身份却变得非常尴尬。虽然居住在昌邑王宫，而实际上形同软禁。宣帝命张弼为山阳郡守，监视废帝刘贺的一举一动。在汉宣帝帝节4年，一举灭除了霍氏家族以及数千家与之牵连的党羽，随即改年号为元康。元康2年，山阳郡太守张弼受命向宣帝仔细汇报了刘贺在昌邑国的状态。他说，故王年26、27，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这段文字成为仅有的关于刘贺相貌的描述。刘贺啊，26、27岁，皮肤青黑色，虽然身材高大，却消瘦憔悴，患有难以治愈的痿症，也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类风湿。在张弼的上书当中，刘贺依旧是行为幼稚荒唐，在宫中穿着宽袍大袖，行为言语疯疯癫癫。这次密报让宣帝认为刘贺已经不足为患了，决定撤销对他的软禁。元康3年春，宣帝下诏封刘贺为海昏侯，由山东昌邑前往今天的江西境内，10亿4000户。对刘贺来说，当年如果不是一纸秘而不宣的皇后喜书从天而降，昌邑王刘贺根本不会惦记与他远隔千里的皇帝之位。他呀，会像很多汉室诸侯王一样，在封地养尊处优，纵情声色，或许还可以得享天年。长安一行仅仅27天，被废以后，他灰溜溜地回到昌邑国，又被软禁起来，再也做不回那个恣意洒脱的逍遥王了。大家可能会问，刘贺到底是不是史书当中记载的那样疯疯癫癫、荒淫无度呢？我们不妨从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当中探个究竟。作为汉代高级贵族，刘贺生长的环境深受儒家经典影响。他的父亲也就是刘伯，刚一受封，汉武帝就指定了通五经的夏侯史昌给他做太傅。刘贺的老师王氏也明确讲过诗经等课程。在刘贺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印有孔子画像的衣镜，此前被认为是屏风，它位于主棺室西侧，其中漆器残片长度是70厘米，宽度50厘米，背后衬托有铜板。因为损坏严重，只能看出画像中模糊的下半身，依稀可见人物身着长袍拱手而立的姿态。旁边的文字中很清晰地出现了孔子、颜回等等人物的名字，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孔子画像。另外，专家在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简当中发现了疑似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在西汉时期，《论语》分齐论、古论和鲁论3个版本，汉末魏晋时期齐《论语》失传，我们今天通行的版本出自鲁论系统。比起鲁论，齐论多出了知道和问王两篇，后世只知道篇名，完整内容早就丢失了。而汉书记载，刘贺的属官昌邑中尉王吉正是传授齐论的宗师。此外，海昏简本诗经现存竹简1200多枚，简文内容分为篇目与诗文，可以见到《诗经》305篇等等记载篇目数量的内容。海昏简本《诗经》的总章数记载为1076章，与今本1142章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海昏简本《诗经》的发现，不仅提供了现今所见存字最多的《诗经》古本，更是提供了汉代鲁诗的可能面貌。不仅如此， 在海昏侯墓还出土了编钟共计24件，其中编钮钟14件，编甬钟10件。这14件编钮钟出土时单独悬挂在一套钟架上，另外出土钟架一套，这是用来悬挂编甬钟的。钟身表面都有明显的使用痕迹，有可能啊是墓主人生前喜爱之物。在海昏侯墓发掘之前，西汉诸侯王级别墓葬出土的实用器编钟共计3套，分别是山东章丘洛庄编钟、江苏盱眙大云山一号墓编钟、广东南越王墓编钟。汉代大规模推行过礼乐制度，刘贺作为诸侯王也是深受影响，这2套编钟应该是旧物。此外，海昏侯墓的车马坑出土了实用高等级马车5辆、马匹20匹、错金银装饰的精美铜车马器3000多件。这也是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在海昏侯墓出土的10000多件文物中，5000多枚竹简尤其引人注目，这是江西地区首次发现简牍等文献资料。随葬的竹简当中，木牍数量庞大，考古人员经过整理发现，这些简牍的内容主要包括签牌、奏牍、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医书和五色十圣等，上面的文字工整，字迹秀美。竹简中的奏牍出土于刘贺墓的西回廊北部，单独存放在一个漆盒内，因为年代久远，加上墓室坍塌，漆盒已经腐朽成碎片了，奏牍外部有被丝织物包裹的痕迹。这些奏牍大小接近，一般长度大约23厘米，厚度大约0.7厘米，宽度6.6厘米，也有宽仅3厘米的。每块奏牍的外形大致完整，但大部分都有腐蚀剥落的现象，造成文字缺失，很多已经无法辨认了。这些奏牍正文用隶书书写，末尾如有其他记录或回复，则采用淡墨章草书写。这些奏牍书写的内容趋同，记述最多的是刘贺奏请朝见皇帝和宗庙祭祀献纣金这样比较重要的政治诉求。汉代的诸侯王列侯朝请皇帝是一项重要的礼仪制度，也是自上而下培养感情、加强控制力的重要手段。在西汉早期，5年一朝，汉武帝时3年一朝，到了西汉后期，由于自然灾害和宗室间的亲疏关系淡漠，已经没有定制。汉代的朝与请有别，所谓春朝秋请，朝必须亲自去，而请可使人代往。不过列侯朝觐多在冬10月，而非春日。刘贺对于自己作为宗室子弟所拥有的这项权利和义务态度是很积极的。在海昏侯墓出土竹简奏牍中，有刘贺屡次申请秋请事宜的记载。元康4年，他是家臣向皇帝递呈奏书，申请面见皇帝。墓中奏书是原本且未见批复，可见这一奏请被皇帝拒绝了。正面申请不成，还可以走侧门。奏牍中还有以海昏侯夫人名义所写，上书的对象是太后。上书内容多是汇报封地的事物，表达臣服之意，也有诉苦说南方气候不适应，希望得到更多生活上的优待等等。时间大多集中在元康3年到4年，这些奏牍上只有少数获得了回应。被边缘化的海昏侯啊，实际上并不甘心。专家通过对墓中出土的海量竹简的清理研究发现，元康3年，也就是刘贺被封为海昏侯的第一年，他就曾提出向宗庙献金助祭。宗庙祭祀早在先秦时代就备受重视，西汉时宗庙祭祀场所增多，举行频率高，祭祀礼仪复杂，这些当然要花更多钱。列侯在每年秋请时有献纳黄金的义务，这些黄金由少府负责验收，如果俸金金两不足，或者是色泽不属上乘，甚至会遭到剥去封地以及褫夺封号的严惩。海昏侯墓中随葬黄金制品数量庞大， 包括金饼、马蹄筋还有金板等等。其中马蹄筋和麟趾筋是皇帝赏赐，而金饼和金板极可能是用于铸金。金饼上朱显用墨书题写有南藩海昏侯陈贺元康三年铸金一金字样。根据史书记载，最初列侯刘贺封地有4000户，如果每户以5口人来计算，大约是20000人。按照这个人口数，刘贺一年至少要向汉庙奉献铸金80两。汉代16两为一金，也就是每年要进献黄金为5金和5块金饼。刘贺获封海昏侯以后，精心准备了铸金，并且屡次上书奏请，得到的均是皇帝冰冰冷冷的漠视，非但不见人，连他准备的黄金也不收。元康5年，刘贺被下令不得上书。海昏侯墓随葬文物当中最吸引大众目光的就是成堆的黄金，考古人员一共发现金器478件，约115公斤，这个数字超过全国已出土汉墓金器的总和。它们分别出现在长榻下方、书房和内棺与外棺之间等地。其中马蹄筋的口沿处掐丝装饰有一圈花纹，纹饰细腻，镶嵌有琉璃，十分罕见。它们大小不一，分别刻有上、中、下3个汉字，这3个字分别代表什么意思，专家到目前也没有明确答案。或许是指马蹄筋质量的不同档次，或许代表不同的铸造机构。马蹄筋、麟趾筋和金板都属于纪念性质的黄金，是由皇帝赏赐给诸侯王的，只有金饼可以流通。汉初金币没有统一的制式，制造方法与秦时相同，将金溶解为液体，倒入小型陶器器底，形成中间凹陷的圆饼形，也就是金饼，也叫盘子金。在文献记载当中啊，西汉的黄金储备丰富，皇帝赏赐臣下，少者数十，多者达10万斤。到东汉时，这个数字急速下滑。由于没有建立有效的黄金回流机制，致使黄金在对外贸易中流失较多，中央黄金储备相对比较少，皇家就不再愿意赏赐黄金了。现已发掘的汉墓中普遍藏金比较少，只有墓葬级别很高的，比如诸侯墓以上，黄金才有可能出现。比如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和夫人窦婉墓出土了69块金饼，河北定县中山怀王墓出土了麟趾筋42枚、马蹄筋5枚。但像海昏侯刘贺墓这样出土如此数量庞大的黄金，那是前所未有的。刘贺虽然被废后发配到了南荒，但毕竟家底厚实，所以他的生活质量并不低，一直保留了锦衣玉食的贵族水准。在海昏侯墓中出现了尊否和提梁酉2件先秦青铜礼器，尊否的盖和器身都有12棱，等分为12面，颈部略收敛，颈部向肩部、腹部自然过渡，下腹逐渐收拢，四兽环耳在直径最大的腹部，造型优美且实用。尊否是盛酒器，使用规格比较高，具有典型的处事风格。这件12棱尊否非常少见，此前只有10棱器的出现。而另一件呢，是西周提梁酉，属于扁圆体罐，盖上有花瓣纹饰，这个酉尾饰有折尾大鸟纹，时代在西周偏早。这2件东西应该是这位海昏侯的私人藏品。墓中的青铜用器包含了蒸煮器和酒器，比如一件青铜温鼎，俗称铜火锅，是3足器，容器肚大口小，下有铜盘用于盛放火炭，容器内盛满易于涮煮的食物。青铜染炉实际上与一种名为如肉的吃法有关，在青铜盛盘上的炉具中添置木炭，耳杯当中呢再放置锡海。在西汉时期，调料相对简单，锡是酱，海是醋， 通过加热使西海散发浓香，然后呢将提前制作好的肉干蘸着西海食用。另外还有一件体型庞大的青铜蒸煮器，出土时里面装了大量的芋头。根据考古人员推测，这件青铜蒸煮器很有可能是酿酒器。汉宣帝即位之后，出于政治考虑，恢复了很多霍光时期被罢免的武帝子孙，但始终对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心存忌惮。在汉宣帝神爵3年，刘贺的荒唐人生终于走向了终点。这一年他34岁，与他的父亲刘伯一样，未及年老就亡故了。而刘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史籍中的记载再清晰不过了。在他身上贴满了类似荒唐、淫乱、轻狂的标签，但是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和铭文简牍只能进一步丰富人们对西汉历史以及其他相关历史问题的认识。刘贺死了以后，他的两个儿子刘充国与刘凤钦也相继离世，最终海昏侯国无人承袭，惨遭废除。直到15年之后，汉元帝又想起了这支偏安江南的近亲，这才想到封刘贺之子刘代宗为海昏侯，才有了第二代。海昏侯一共传了4代，在东汉永元16年被彻底废除，后来其家族传承分布不详，消失在了茫茫的历史长河中。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冉，编辑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就是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吉他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装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 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山街上水雄心在，不负人民养育精。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待到好春风，传家训。
1943年，24岁的刘希林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希林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拥政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希林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希林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希林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希林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希林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声。
豪华品牌远航新车来了，两款轿跑，两款 SUV 任你挑选，800伏超级快充，1000公里超长续航，14项智能调节真皮座椅，等你来购。400169999。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